现在时刻4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Ohayo gozaimasu，
Bonjour，
早，
大家早，
大家早。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
又到了这一小时微微陪伴大家的时间，为大家选的第一首歌曲《温情满人间》，崔爱莲的歌曲。
嘿，让我轻轻地敲你心门，问这感情是真是假，不管多少甜言蜜语，不如一丝真情真意。嘿，让我静静地贴你心房，听他弹出你的回答，不要听那花腔怪调，只想知道温情多少。我期待
很多潮流趋势话题哦，我觉得现在很多新的名词哦，真的是出得很快耶，可能网络世代的关系哦，什么流行的东西啊，诶，要说窜红就很快就可以窜红，然后一直有推陈出新的一些新的用词用语哦。我看到最近有一个词啊，叫做微退休， 就是歇微的微，微小的微，退休就是退休，这个大家知道。什么叫做微退休呢？在美国的 Z 世代有掀起了一股叫做微退休的风潮。以前我们的上班态度就说，诶，我要努力工作啊，然后力争上游啊，可以提早退休。可是微退休主张的是说，我在每一段工作之间呢，要有适度的留白，有点像是比较短的退休。退休后啊，这个退休是一个休息时间哦，再开启下一份工作，不要一个工作就接着一份工作，这样真的太累了，然后对自己的身心灵消耗很大。那可以利用这个微退休的时间哦，不只是休息，如果有什么想做的事情，诶，想玩的事情，也可以在微退休的这个时间去做去玩。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趋势哦？其实大家知道，现在年轻世代对于生活的需求啊，其实是更重视身心健康，还有个人价值的追求。以前我们比较像是一股脑儿，就是要很努力的赚钱嘛，经济的压力啊，照顾家庭。可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多数的态度可能是钱也不见得要很多，当然越多越好，但是也没有说一定要拿得很顶。更重要的是生活怎么规划。我的工作会不会影响到我的生活啊，我陪我的家人的时间啊，我陪我的这个伴侣的时间，比较想要保有一些自己的空间哦。那以前我们会认为每一个工作之间呢，最好不要有空窗期，又有点像骑驴找马这样子，如果我这份工作真的做不下去了，我还是会继续这份工作，然后一边应聘下一份工作，下一份工作上了之后，我再把原本这个工作辞掉。现在很多人反而会觉得也不见得要接得这么紧啦，我就是刻意要留下空窗期，有点像是裸辞啊，直接就辞了，辞了也还没找到下一份工作，那中间也许给自己规划个几个月的休息才投入下一份工作，这样的一个空白期间就被称之为微退休哦，工作跟工作之间类似于退休的小小休息时光。这个休息时呢，可以让你抽离工作，出国旅游啊，学习进修啊，培养兴趣啊，陪伴家人等等哦。那等到你已经充饱电了，你要再回来上班了，或者是你要进入下一份工作的时候啊，整个人身心灵状态又是非常的有活力，很有动力的，不会觉得说回迷哦，好像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来。所以这样的一个趋势，我觉得像我们以前聊过什么安静辞职、安静离职也是，大家其实更在乎的是说有没有足够的休息时间。那有人就持反对意见啦，就是说，诶，你这样就很懒散哦，就是说人家以前还不都是一个工作接着一个工作来，还有你这样子什么中间还休息一下，说给自己放个假，还是说上班啊，就是没有很专心啊，这边滑水啊，有些人会很看不惯这样的做法哦。我觉得方法有很多，你要让自己休息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像我们刚刚举到的例子都是嘛，但是都会有个共通性，就是说其实现在的求职者是更重视自己身心灵健康的全方位发展，对于自己健康的重视啊，健康意识的抬头，或像我刚刚讲到说对于生活步调的重视，我一样可以很积极的投入工作，但是足够的休息时间是很重要的，我还是需要有固定的休息时间，我下班了就是下班了，我周末是放假，那就是我的时间，不要扰扰我，把工作跟生活要做很明确的切割，不要互相影响。我自己的话呢，我的想法也是比较类似这样吧，就说休息的时候就好好的休息，工作的时候就好好工作。那我会自己觉得，当我把这件事情落实在生活里面的时候，我工作的时候就不要去想休息的事情，我觉得那样才对得起我自己。有些人是说，诶，你是否在想休假的事情啊，然后休假的时候就休假嘛，这样好像工作很不专心哦，在事业上可能也无法有所突破。那我的话就是很绿定的，就说工作的时候就想工作，休息就想休息。我如果希望我在休息的时候是可以安心放心的休息，那我工作的时间我就是要积极的去应对工作上的挑战。我也不会因为说，诶，我想要假日休息，所以我工作啊随便啦，随便做，我不会这样嘛。 还是要很专心的去区分。那这样子的一个趋势跟态度，在现在来讲，你要说流行吗？只能说这样的意识比较抬头。你去想想，你以前可能年轻的时候在工作，大家都是一股脑儿在进工作当中，陪家人的时间很少。如果有体力可以加班，很多人都很乐意加班，因为也许在公司的制度当中可以领加班费，那我这个月的薪水就会比较多可能会觉得手头上比较宽裕一些些。可是你牺牲的就是陪伴家人时间，有的时候这个真的是一体两面哦。那想想也是觉得会有可惜的时候吧，虽然我们是赚到了钱，但是牺牲的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拿回来的。像我还蛮常听到一些可能我父母辈的这个年纪的朋友哦，一些长辈，他们真的就是年轻的时候为了家庭付出很多时间，那也确实可能因为经济上的考虑，所以必须花很多时间在工作上面。那小孩子呢，可能就没有办法照顾，或者是陪小孩子的时间很少。那最后的结果就是说，其实小孩子在他年纪小的时候，跟照顾或跟父母的相处时间并不多哦，错过了就错过了，其实蛮可惜的。但是我也可以理解这个两难啦，如果有时间的话，他们也会愿意去陪伴家人，但是很可惜的就是因为经济的因素，或者是因为时间工作的压力，所以没法。那所幸呢，现在普遍来讲，经济水平是有持续向上提升的，所以我觉得大家的选择权变多了就那些选项变多了嘛。以前是说迫不得已我只能继续工作才有足够的钱可以养家，也许从现在的角度来看不见得如此。我虽然赚的少一点点，但是我有足够的时间陪家人，很多人是愿意去选这样的选项的。那当然就算我这样讲，现实当中还是有很多的家庭是他因为经济压力被迫更多的时间投入工作，那也真的是没办法。只是说以普遍的趋势来讲，大家更关心的是说你在工作的场域当中啊，有没有保持身心灵健康的平衡，工作跟生活的那个 balance 在哪里，其实大家自己心里会有一个定见哦。这个趋势跟也许30-40年前绝对是不一样的，我会认为是健康一些些啦，毕竟代表你更重视自己的感觉了嘛，你不再勉强自己去操烦更多的工作哦，要出更多的劳务去赚取金钱，你可能更重视说诶，我已经累了，我下班时间我真的要休息了，不然我身体健康状态会出问题，我可能会错失陪伴我家人的机会，代表我们对于个人生活的需求是扩增的。就像很多人讲哎，赚了钱其实你就要花在对的地方上面，创造美好的回忆，才能让那个钱发挥最大的价值。以前就是钱就要存起来存起来存起来，以后有会担心有什么开销，当然这也是未雨绸缪啦，但是就会特别舍不得花在自己身上。也许现在在经济条件比较宽裕的一个前提，可以更重视自己的体感，要休息的时候就好好休息，你要工作的时候就认真工作，这样生活的轮动或许会更有动力，不会显得说哎呀，我这个24小时啊，我这个一个月一个礼拜啊，都要投注太多事情在工作上面了。有些你是冲个5-6年就疲弱了，你知道吗？那个续航力就很难延续下去，你对工作的热情也会被消磨，反而是慢慢累积哦，让自己成为一个续航力高的工作者，兼顾自己喜欢的生活步调，兼顾工作，也许是更好的。
飞向你，飞向你。 轻地说梦，叫我抬起头，让你闻着声，那颗心颤抖，飞向你，飞向我，海鸥海鸥海天树乐悠悠。深多情的双眸，叫我抬起头，让你闻着声，那颗心颤抖，飞向你，飞向我，海鸥海鸥海天深处乐悠悠，
飞向你，飞向我，
海鸥海鸥海天深处乐悠悠。
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谢陛下。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在追卵淑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度娩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消炎黄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紧致时光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搜寻光人社福。
大家好，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你一直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我要为你歌唱，唱出我心。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104.1，
掌声跳平台。
我们今天和大家介绍员工体验管理，最重要的是员工体验哦。我们有非常多的听众朋友啊，肯定是这个上班族哦。也许啊，你是努力的这个小菜鸟，或者是我们有大部分听众朋友年纪比较长一些些，可能在公司当中哦，已经是一个小主管了。其实要非常非常重视员工体验，也无疑是增加说，哎，我更愿意在这个产业当中，在这个企业当中来努力。这也是主管老板哦，企业主一直在思考推进的地方。邀请到的是人资顾问李秉义老师来到节目当中。秉义老师你好。
嗨，微微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秉义老师啊，我们刚刚聊到了这个员工体验管理哦，有聊到说其实会让我们有所感的，可能是企业文化、组织氛围这种好像有点摸不着的气氛啊，或者是跟团队的那种合作方式。然后另外一块呢，就是比较实际的，例如说像是薪资待遇啊，或者是福利呀、啊，公司的一些制度啊，甚至是包含公司里面的硬体规划哦，都是如此。谈到福利这一块哦，很多听众朋友一定都可以马上有感哦，有些人就想说哦，我听说哦，那种大公司啊，哦，他们有那种很舒服的茶水间哦，有很多零食可以吃哦，然后他的那个上班时间哦，很弹性哦，再大一点的地方还说，哎，我们公司哦有幼儿园哦，就是我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可以带他来上幼儿园。那有些听众想说，哎呀，拜托，那是因为你在那种大企业啊，是有些公部门哦才有资源做到这样。我是一个小企业小员工哦，怎么可能享受到这样的福利呢？哎，我们到底具体来讲，除了那些气氛这种比较虚幻感受类型的，有些是实际存在的制度或者是硬体，那种员工体验大家多半来讲啦，老师观察到说大家比较喜欢哪些、
okay.
或者是说现在企业比较哪比较多会去做到哪些可以做到的部分这样子。
OK 其实我们讲就是说台湾大部分都是中小企业嘛、
嗯、
我想很多听众心里面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是说那如果说我们这种在大部分的中小企业工作的伙伴们，那么他们难道就没有办法做员工体验了吗？
嗯，
好，其实刚刚我们提到就是说我们的员工有各种不同的世代，
嗯，
各种不同的世代的话，他对于需求面来说的话是不太一样的
哦。
嗯，有一些来说的话也是那种在公司的一个整个我们讲员工体验旅程来说的话，他也是在不同的阶段，比方说他是刚进公司不到三个月、嗯、那有些人的话可能是做了5年10年，
嗯，
那也有人可能做了20年以上，那可能在这个不同的阶段当中和他不同的年龄层，他的需求也都不一样。我打个比方来说，今天如果说我们是中小企业，我们不见得就是说哦，我们就一定就是说在所谓的在薪资上面啦，好，在很好的福利，还有很棒的那种装潢啊，还有那种工作的环境下面、嗯、但是我们可以去耕耘怎么样子让我们的员工和同仁觉得他有感的一些制度
哦，
嗯，像比方说新进的员工来说的话，我们有一些公司的话，他进去就好像就是说我就把你再把它丢到那个海里面，然后呢你就把它游回岸上，你能够游回岸上就代表你可以存活下去。但是如果说是一个真正重视我们的员工体验的公司来说的话，那我们可能会去设计一个叫做学长姐制啦，
哦，有人带领这样
子，或是导师制啊，
嗯，
像类似这样子的方式的话，我们对于一些新进的同仁，还有就是说我们想要栽培成为未来公司干部的这一些潜力的人才，我们都可以设计类似的制度，而且我们可以让这样的制度甚至可以去改变公司的文化，从公司一个本身可能是怎么样呢，它比较属于刚性的文化，
嗯，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关心关怀我们新进同仁还有我们的潜力人才的过程当中，他会感受到就是说公司是重视人才的，
嗯，
对。那这点来说的话，其实是在我们在耕耘这个菲菲刚刚前面有提到这个温度的问题
哦，那个感受会差蛮多的、嗯、因为确实有一些公司啊，或者是他的那个工作类型，他会觉得说，哎呀，我也是想要测试你说到底能不能走啊，如果你不能承受，我们也不要浪费了彼此时间这种感觉。所以一开始就好像你初入职场，然后好像就先遇了一个大魔王，想说天哪，痛苦至极
对
但是有一些公司确实会比较循序渐进的安排，好像有一个叫什么新手保护期那种感觉
对啊，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在企业里面当主管的、嗯、可能都是X 世代或是 Y 世代、
oh.
那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在他们的职场当时其实在很强调一个叫做什么严师出高徒
哦、oh, 对啊，因为就是被打骂长大的
对，所以他们如果说他们并没有去因应现在的年轻的世代去做一些调整的话，那往往的话如果用这样的一个观念，他们下面可能 我们的人资的同仁帮他们找了10个，可能就走了9个。
哦，真的很困难啦。诶，确实哦，有些是制度可以做小幅的一些调整啦，但确实从刚刚讲说员工体验的这个角度，你就会感受到气氛的不同。我觉得最明显感受到的就是换主管的时候吧，有时候我觉得很有趣哦。有些地方你待的久，不是说这个企业或工作，是因为你觉得这个人的处事方式你觉得 OK， 那结果换了一个大老板哦，风格又不一样了，就觉得哎，我好像待不下去。我觉得这会不会在大企业也会有可能遇到，因为就是新官上任总是三把火，总觉得要做一个跟前面不一样的事情，那到底是往好处改呢，还是往坏处去？
的确，的确是如此的啊。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同的主管他有不同的领导风格，那他重视的点可能也不太一样。那因此来说的话，我们的团队、我们的部署，以我们的角色来说的话，怎么跟我们的这些新的管去合作、去相处，然后让我们可以还是可以继续的一个团队还是可以继续的往前走。那这对于每一个部署来说的话，也都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
对。那所以就是说，主管的领导风格不同，这时候不是主管他自己调整而已，而是所有这个团队里面的每一个人可能都要调整，都要改变自己的想法。那至于就是说员工体验这件事情来说的话，肯定不同的主管会有不同的体验。这个在我们过去的工作经验上面来说的话，碰到的情况真的非常的多。
我觉得这时候都会回归那个基本面，因为我们其实上班族啊，下班之后跟朋友之间聊天，你就会发现哦，大家多半就会抱怨第一个可能就是主管的领导风格或团队的气氛，而且我说着说着哦，最后就会想到说，哎呀，其实公司哦有一些既有的制度啊规则也还不错啦，哦，就稍微在加分了一下，刚刚有点扣分，然后现在又加分一下。所以我发现其实公司如果它有一些明文规定的比较好的友善的制度，其实会让员工觉得比较有保障，因为他就不会随着我的老板变了，然后我的那个好处就没了。他如果可以很明确的被落实在公司制度里面，你就会觉得说哦，我还是可以待久一点点。我觉得这就是制度蛮重要，或者是拟定方向很重要的一块。
没错啊，所以就是说在公司的上面来说的话，其实可以设计的制度非常的多。那就怎么样去找到我们的员工的需求，好，让他们重点是要有感。好，这个真的有觉得就是说，哎，公司是重视我们每一个人才的。好，那如果说能够带给我们所有的同仁有这样的感受的话，那么肯定他们在对于工作的满意度啦，还有对公司的向心力啊，还有对公司的敬业度都会变比较好。那因为这样的比较好的结果呢，其实他就会更愿意投入在工作，也更愿意贡献自己的创意在工作上面。那这样子的话，进一步来说可以提升自己个人的绩效，也可以提升团队的绩效，那最后进而来说的话，他们也会对顾客更好。因此来说的话，也会提升公司的营收跟获利。因此他的一个整个的一个重点是说，我们推动员工体验管理，其实他除了之外，他可以进一步的帮助公司能够留住客人，然后进一步去提升公司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经营成果。
哦，诶，老师能不能帮我们实际举一些例子哦？因为我们像刚刚讲到，很多人还是会觉得说，诶，应该是一些比较大型或知名的企业哦，他们有一些不错的制度跟规划哦，让人很羡慕哦。尽管我们不见得有机会成为人家的员工，不如我们也看看人家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在台湾其实有蛮多台湾企业也在做啊，甚至他们也有一些不错的制度，可以就是请老师分享，让我们皮胖几嘞，就是稍微听到一些比较好的消息。
好啊，那在这本书当中，其实我们举了台湾的例子，也举了亚洲的例子，甚至欧美的例子。在这个内容上面来说的话，其实大家有机会真的是可以去参考一下别人怎么做的。我在这边我想特别分享的是我其中的一个推荐人。好，是那个王国雄董事长，他是那个纯真咖啡 陈真咖啡，也是那个陈真社会企业的一个创办人。我们知道就是说陈真咖啡它是一个 B 型企业，那 B 型企业它其实在公司成立的时候就带着有就是说对于自己关心的某一项议题，然后去在公司的整个经营和获利的时候能够去针对我们关心的议题然后去做改善。因此他们在公司成立的时候特别关注的是，因为是咖啡嘛，咖啡来说的话，我们的世界的产地来说的话，非洲是一个很重要的产地。因此董事长他在了解了这整个的一个我们的一个产业链之后，他发现在生产给全世界最好咖啡的这一些原产地的国家，竟然他们的这些农民们连一口干净的水都没有所以他就觉得就是说，那我们今天我们在我们这个先进的国家里面享受到这么好的一个待遇，但是我们能不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回馈给这个我们最源头的这一些非洲的一些这些农民们，咖啡农们能够有一些干净的一个水，所以我们就他就会透过这整个的获利的过程，然后呢能够去做这样的一个回馈。那这样的一个理念的 B 型企业，它除了是对这一个社会的议题有帮助之外，它也对我它自己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员工呢，也有一些很多我们讲说就甘心的一些制度的设计。比方说它去一个塑造一个很棒的一个企业文化，好，他们很关心他们的每一位员工，好，所以关员工其实是他一个我讲以人为本的这样的一个利益就是说公司建立的一个基础。其次之外的话，他也很强调一点，就是说就允许我们的员工犯错。其实容错的文化对于一个公司能不能创新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说一个公司对于一些做错一些事情都不断的就是说去追究，那么大家就会越来越不敢去创新，
很难去尝试，又怕被骂
对呀、那就是说以陈真咖啡来说的话，我观察到他们其实是一个容许犯错的一个容错的一个文化，好，这个对于一个公司还有员工来说的话会有很大的一个差异。那另外来说的话，他也很强调内部的沟通因此会有很多的会议或是公司的一些很资讯都很透明，好，让同事们不会觉得就是说这些都是公司的事情跟我没关系，我就做好我日常的工作就好。这些等等的制度，另外再加上一个很重要的制度是共享获利所以公司赚了钱了以后不是都是股东拿，而是就是说它有一个很一个也一定比重的一个公司的获利是跟门店的同仁跟主管去做这个分享的
员工会分红嘛，
对啊，
所以我努力工作然后公司赚钱我也可以再多赚一点，
没错没错这个就是我在观察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标杆的一种员工体验的一种耕耘的一种思维逻辑和方式。
时间的关系，我们稍作休息，下段节目继续邀请秉义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员工体验管理。
So let me show it. You are exactly what I want. Kinda cool and kinda not. Wanna give myself to you. Yeah, we're driving on the freeway at night. I only got one thing in the back of my mind. I'm feeling like this might be my time to shine with you, with you, with you. I got my head out the sunroof. I'm blasting my favorite tunes.
气越来越冷了，下衣服可以准备收起来了。
是啊，哎，对了，那你家冷气机也收好了吗？
啊，冷气也要收？
当然啦、啊，你知道吗？冷气不用时也会有待机耗电呢、啊，所以飞下月时要记得关掉冷气机的总开关，也可以顺便清理冷气机的滤网，隔年用电更省哦。
节能不分季节，爱地球做就对了。
更多省电妙方，快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平台。
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你收听的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在今天台北在飞跃哦，跟大家分享的是员工体验管理。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大家可以透过手机平板来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下载下来之后随时随地可以听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当然你也可以点进这个 APP 里面有个选项叫做留声机哦，就是重播区的意思，里面呢也有提供节目的名称还有日期，大约会保留20天哦，大家可以多加利用。诶，讲到这样子的员工体验管理啊，很多人觉得说确实是因为更重视每一个人的需求跟感受嘛。那强调重视个人需求跟感受，大家就会联想到说，诶，是不是欧美的企业做得比较好，好像亚洲的企业相对是比较封闭的啊，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刻板印象。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还是说也有一些不同的一些看法呢？
不同地区的企业它或许来说的话，因为在地的一些文化，还有社会它的一个氛围是不一样的，因此来说的话，它也会影响到企业，所以在西方的企业呢，它同样来说的话，它在很多的企业所提供的一些福利的面向啦，重视一些文化的一些面向，跟东方的企业可能真的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一些制度的设计
哦，
对，像比方说西方的，搞不好他们就很强调，就是说一些我们要有很有弹性，然后我们要给我们的相信我们的同仁，然后要给他的创造很多的鼓励，可是回到我们以集体为主的东方的一个企业来说的话，那么这样主义下面，我们就很强调我们怎么样子去促进我们团队的一个成长怎么样去耕耘我们团队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氛围，都是更强调的团队，西方比较强调的是个人，因此来说的话，搭配这样子的一些特性，那我们在设计制度上面来说的话，就要跟这些特性去契合，才能够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让我们的员工有感那个感才会出来。
我遇到蛮多年纪相仿的朋友跟同学他们就有些人啊，就是在找工作或者是要跳槽换工作的时候，就会很坚持说，我一定要找外商我特别喜欢美商，我喜欢英商，我喜欢德商什么之类的，因为他说他们这些外商确实就有一些异国的风气跟文化，包含那个假日的安排啊，很多人其实在乎的也不过就是钱跟假，
没错没错，
对，然后一些基本福利，对他们来讲的基本福利，但是可 能会觉得相较之下可能亚洲国家的这个企业哦，在这方面就感觉比较苛刻一点所以就一心觉得哎，我想要往外跑，哎，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大的那个推力啊，一比较之下至少基本面看起来就不一样。
嗯哼，诚如微微讲的，就是我们在不同的外商企业或是我们的本土，即使他们其实都是一些标杆企业，可是推动制度的一些重点可能都不太一样。我过去在外商银行服务的时候，其实很早很早其实就在推动现在很红的叫做多元包容，就 DEI。好，那时候还叫 DNI， 好，就是 Diversity and Inclusion。虽然现在对于这个 DEI 其实有各种不同的一些可能国外的一些又有一些不一样。那但是呢，其实在国内还很少在谈这个多元和包容的事，外商公司就会很强调这一点，我们怎么样去包容我们更多不同的一个群体。然后让这些群体来说的话，不会因为我们的一个公司的制度而去让他会觉得，就是说我好像我这样子的一个特写的一个群体就没有办法发生了。好，那在这方面来说的话，在外商公司就会很早就去关注到这样子的一个议题。像比方说那时候在外商银行的时候，他们因为重视这种比较多元的一个群体，而且他们比较重视就是说视障的一些这样的一个社会议题，因此就会特别的去针对公司在招募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有哪一些工作它是适合视障的伙伴们他可以做的。因此在就找了，就是说有一些像公司的那个电话的服务中心嘛，好，金融业我们都会需要这个电话服务中心，
客服，
对对对。所以在 call center 来说的话，我们就可以去多去找到一些就是说即使他的就是说眼睛不是很方便，但是他还是一样能够做好他的工作啊。我们因此来说的话，这样的一些群体一些族群，他就不会没有办法去展现他的能力。
等于说他在职务的设计上面就考虑多元的因素哦，所以就算我们一般的人，你说我可能不会因为这个条件去应聘这个工作，但你会确实看到说我的企业原来是重视不同条件的人，或者是他也尝试说在我制度面去做一些改变。那诚如我们一开始讲的现在的一个求职市场啊，真的是会觉得这个找不到人很多产业也一直都在喊，或者是就算找到了会发现怎么不合适啊，或者是说觉得合适结果这个人又跑了啊，老板就很焦心哦，觉得怎么会这样啊，我找不到，旁边那个也找不到，大家都找不到啊，人到底去哪里。现在的员工体验好坏也成为很多人在看的一些诱因跟条件。那如果我们从我们个人就说如果我是个求职者，或者我想要跳槽要转职啊，我们也确实也在观察不同的企业，我应该如何在还没有加入这个企业前，或者是刚刚加入这个企业之后，去做一些初步的判定，去了解说体验到底好还是不好呢？因为我觉得现在有个风气就是大家会觉得生活是比工作还要重要的，所以这个体验的感受也已经被大家拉成一个判断我要不要继续在这个公司里面待的最重要的关键了。
真的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在现在很多的 Z 世代的新的伙伴们，他们其实很重视那个工作生活的平衡。因此来说，但是我们其实在企业上面来说的话，我们又很强调就是说怎么样子把我们的时间还有精力能够贡献到最高。因此这两个来说的话，其实经常是比较冲突的。那每一个人对于工作他需要的想要的其实都不太一样，那所以针对你比较在乎的工作的这个价值的部分，你可能你可以事先的去收集一些网络上面的讯息，因为其实这个网络上面现在有很多这一方面，在你正式的这家公司面谈的之前，你其实就可以做一些功课了。
对啊，
去看看这些就公司上面的一些一些网络上面的一些资讯，然后可以做一些参考。当然不一定是完全要全信了那另外的话，如果说你有已经在这个公司工作的亲朋好友的话，同学的话，那你也可以先问问看他们的体验如何。然后接下来的话， 那你也可以在他们邀请你面试的时候，跟这个面试的主管，你跟他对谈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感受如何？
哦，
因为这些也都是很难去作假的嘛。
嗯，
好，那这些来说的话，都会形成你在正式加入这一个公司之前，你可以去评估这家公司跟你所重视的公司那个价值、工作的价值是否吻合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依归。
嗯，都是要彼此观察啦。像刚刚讲的说，企业主啊、面试官呢也在看啊，这个人的谈吐啊、氛围啊、给人的感受如何。那其实应聘者也是哦，虽然面试是很紧张的，但也在感受说，哦，这个面试官的态度，这是整个公司的环境气氛是什么样子的。诶，我觉得不同公司就算是同个产业，那个氛围也会差很多。有些走进去哦好安静，什么声音都没有，有些进去就啊啦啦啦啦啦，那边很吵，那边很嗨。我觉得它跟那个公司的气氛条件不太一样，那当然也跟产业类型有关啊。有些产业相对它可能就需要你很冷静啊、严谨啊，有些是比较创意类型的啊，比较活泼的、比较年轻的团队，它自然会给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哦。我们今天很高兴的邀请到秉义老师哦，来跟我们分享到的是员工体验管理哦。确实哦，我们作为一个在公司里面这个受聘的这个员工哦，你一定会有一些甘苦。心酸血泪，诶，有一些你喜欢，有些你不喜欢，但是你就是在心里打分数嘛，有扣分的项目啊，也有加分的项目，自己评估看看，诶，这样加总起来我还愿不愿意待。有的时候它就是你对于这份工作这个公司的一个评价啊，每个人感受不一样啊。同样的制度，有人就觉得很痛苦，有人就觉得我超喜欢。
没错
所以那个感受其实也没有什么标准答案，但是我们可以换个角度哦，重新去认识我们的这份工作，或者是去评价，诶，如果你想要去下一个地方，它会不会是一个更好的去处。大家有机会呢都可以来看哦，这个员工体验管理。非常谢谢今天邀请到的是人资顾问哦，秉义老师来跟我们做的分享，谢谢老师。
好，谢谢微微，也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我想要一些自己的光景，比船家划破海洋还要近，幻想着你靠近时的这感觉已经足以叫人昏迷。我想要一些自己的逻辑，科学家全都无法去分析，观察着你眨眼睛的频率，这感觉可以扛起一座森林。就算是很幸福也不要太快相信，也不要太快接着这把戏，不能够继续这完美的谜。幸福却不敢太快去相信，还不要太快贴成这把戏，就让我继续这完美的谜，想抱着忽远忽近的距离，就让我和着这美丽的间隙，还不要太快贴成这把戏，就让我继续这完美的谜，想抱着忽远忽近的距离，就让我和着这美丽的间隙。
这首轻快的歌曲《栅栏间隙偷窥你》，由蔡依林所演唱的歌曲。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现在这个企业产业的趋势不同了，我觉得员工也可以更有效的跟企业来做沟通，希望可以留住人才之外呢，其实作为一个员工的视角，你肯定会觉得想要在可以发展的地方继续耕耘自己的事业嘛。所以现在很多的产业企业都面对了这样全新的挑战。最后来听到的是庾澄庆的歌曲，祝福大家有美好幸福的一天，持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要关注微微的节目呢，也可以到这个脸书 IG 上面搜寻 DJ 微微，找到相关的页面按赞追踪起来。
哦，只有为你我愿变成影子跟随着你，寸步不离。哦，只有为你我的心变成了一座城堡，一生一世都专属于你。哦，只有为你说我太孩子气，总不懂照顾一颗纤细的心，其实我一直很用心，只是没有说明，未来蓝图在心里。你常说我太实际，不懂表达心中浪漫的情绪，其实我只是很小心，为爱你而准备，直到眼前一切就绪。哦，只有为你，
为你，
我愿变成影子跟随着你，寸步不离。哦，只有为你。我的心变成了一座城堡，一生一世都专属于你。哦，只有为你。你说我太孩子情，总不懂照顾一颗纤细的心，其实我一直很用心，只是没有说明，未来蓝图在心里。哦，你常说我太实际，不懂表达心中浪漫的情绪，其实我只是很小心，为爱你而准备，直到眼前一切就绪。哦，只有为你，我愿变成影子跟随着你，寸步不离。哦，只有为你，我的心变成了一座城堡。只有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张翠兰淑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消炎黄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紧致时光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支持专线02-2321-0666或搜寻光人社服。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你走到哪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